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我要感谢谢牧师，愿意把今天的讲台让给我。我是在屏东，就是台湾的屏东，很乡下的地方长大的。我是客家人，后来高中到了高雄去读高中，大学就到了台北。我今天一来非常高兴，我看到奈伯弟兄，他刚跟我说我们班上同学杨斌也在西区教会信了主。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化工系只有两个基督徒吧，那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到有班上同学信了耶稣，我好兴奋。我到了大学之后，我在台北参加的是客家教会，这个客家教会的牧师带着我们到北部的客家庄去访问、去联谊、去传福音。那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台湾300万，现在说是400万的客家人，信耶稣的比例是最低的，只有0.3%。所以我大二、大三的时候，神就开始感动我啊，是不是要祷告啊，寻求上帝有没有全职的呼召。感谢主，我大四的寒假，我就越祷告越清楚，我就在一个培灵聚会中，我就举手，我就站立起来举志，我要走这条道路。我读华神二年级，上帝就带领我到桃园的平镇去开拓教会。那毕业的时候我就留下来，毕业的时候上帝送给我两个大礼物，我今天只讲一个，就是我结婚了。温师母嫁给我了。温师母呢，她是福建人，我们在台湾说是闽南人，不过她跟我结婚以后，她非常认真的学客家话，几年后她会用客家话讲道了。那自从她会用客家话讲道以后，我就封她为台湾的温家宝，嫁到我们温家的宝。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有机会跟北京的温家宝握手，今天应该有机会跟台湾的温家宝握手。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可能不久后北京的温家宝会下台，可是呢，台湾的温家宝永远不下台。刚刚提到客家的基督徒比例很低，只有0.3%。但是感谢主，我们2005年开始推动贝加运动，现在基督徒的比例有升高了，估计呢应该至少有0.4%。当然这个还是很低的比例，我们正在努力，我们很需要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休斯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非常感恩，服侍主20多年。假如有人问我说，温牧师，你服侍上帝20多年，你有什么心得？我在台湾各地讲道的时候，我最喜欢分享的两个心得，第一个就是穷人事工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穷人，所以当教会，当我们基督徒愿意关心穷人，关心弱势家庭，我们就体贴了主耶稣的心，主耶稣会很喜悦。我也相信这样的教会神会赐福。第二个心得就是人才培育最优先，而不是因为我现在义务兼任客家神学院的院长我就说这样的话，而是因为我观察到海内外的华人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是看重门徒训练，每一个教会是这个教会是重视人才培育的，那个教会通常都会有很好的增长。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刚刚孙弟兄、孙执事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认识我们的神。基督徒认识神很重要，因为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信心就越成长，也越能够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灵命 你才会越成长，越像耶稣，越拥有神荣美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信主以后来到教会，大概不久后我们就会听到耶和华以勒这几个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那我们今天要从两个角度来认识这一位神。耶和华以勒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耶和华以勒的神是试验人的神。刚刚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就记载说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呢，也可以说是考试。我们若读亚伯拉罕的生平，大家都会了解上帝给亚伯拉罕好多次的考试。有些时候亚伯拉罕考得不错，有些时候亚伯拉罕考不及格。比方说他到了埃及撒个谎，他的信心软弱了，这是不及格。不过这次的考试若是说是期末考，那这个考试呢，真的是考得非常好。假如你要给他打分数可以打几分呢？假如是我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期末考打分数的话，我会给他打个100分，真的是考得太好了。不过这个题目好难哦，这个题目好难哦，因为上帝跟他说，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地区，把他献为燔祭。什么是献燔祭呢？就是要把他杀了，把他烧了，献祭给神。哇，这个做父亲的情何以堪啊！所以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第二节到第三节，我相信呢，这两节的中间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到底间隔多久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很多的困惑在里面。他挣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他所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宝贝的不得了，而且又是老年得子，非常的疼爱。上帝要把他要他把他杀了，烧了，献祭给神，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我们为人父母的最能够感受这样的痛苦，所以这是他的痛苦。然后我相信在亚伯拉罕心中也有困惑，他有什么困惑呢？虽然他可能知道近东也有这样类似的习俗，有些宗教会把儿女惊火，遇到灾荒，遇到干旱的时候，可能就把儿女烧了献祭给他们的神明。或许亚伯拉罕会想，难道上帝要我这样做吗？可是他心中的困惑是什么呢？他的困惑就是，上帝啊，你不是说过撒拉从撒来改名为撒拉的时候，撒拉的意思就是多国之母，假如以撒死了，撒拉怎么可能是多国之母呢？另外上帝也对他说过一句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假如以撒死了，怎么会有后裔呢？亚伯拉罕怎么会又从以撒得到后裔呢？我相信这是第二节在第三节的中间亚伯拉罕会求问上帝的问题。我也相信当亚伯拉罕求问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有这样子跟他说话。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下来，上帝会怎么样对亚伯拉罕说呢？上帝会说，亚伯拉罕啊，我以前所给你的应许有落空过吗？你99岁不可能生小孩的时候，我应许说你会生一个儿子，要生以撒，你不就是生了以撒了吗？当亚伯拉罕再一次听到上帝这样的对他说话，他心中就开始有一种信心，说这个信心是了不起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是我现在照着神的吩咐，我去把以撒杀了，把他烧了，献祭给神。我相信上帝一定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既然会从以撒生出我的后裔来，那么以撒就是被杀了，被烧了，上帝还有办法让他活过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为我们 启示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请。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对他的仆人，他的同仆说我跟童子去拜一拜就回来。这个不是应付他们的话，而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心中真的相信上帝有办法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了不起的信心。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从死里复活，可是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因为他对上帝应许的坚定相信，他就知道上帝能够使死人复活。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信心，使死人复活的信心是什么的信心呢？就是把不可能变作可能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使我们从绝望中得着盼望的信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这样的信心。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在休斯顿的地方来生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信心。我们需要有一个使死人复活的信心。不过今天我们要回来想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用那么难的考题来考亚伯拉罕呢？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做过学生，我们应该知道考试的目的是什么。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评估吧，看我们有没有达到标准，我们该学的学会了没有，该懂的懂了没有。假如还考得不够好，那考试就是要激励我们往那个目标继续努力。假如我们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老师为什么要出这个考题呢？我相信一个好的老师不会故意出一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故意考倒学生。他出的考题一定是很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学生一定要会的，所以他出的这个题目。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上帝出这个题目给亚伯拉罕给他考试，那上帝看重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上帝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看重的是什么，你会怎么想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哦，上帝看重的是做礼拜，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受了洗以后，我们要守主日，每个礼拜天我们要分别出来好好的来敬拜神。一个礼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拜神。或许我们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教会也会教导我们，哦，参加祷告会很重要哦，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啊，教会一定要有好的祷告会，基督徒一定要学习祷告，借着祷告去经历神，祷告之操练之后，我们才会有那个使死人复活的信心。所以祷告非常重要，我们要来参加祷告聚会。或许一段时间以后，教会也有人教导我们传福音很重要，传福音是大使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当然教会也会教导我们十一奉献是很蒙福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遵守圣经的十一奉献，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不过上帝所看重的，他的层次比这个更高一些。第十二节圣经怎么说呢？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看重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是不是敬畏神。有一节圣经我们也一起来读，就是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同声读，请。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神看重的是我们敬畏神。一个人若不敬畏神，他在人的面前 可能会中规中矩。可是没有人在的时候，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有可能做得出来。可是假如一个人敬畏神，人前人后他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约瑟在埃及他受到引诱，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圣洁避罪呢？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事，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他知道可能瞒得了他的主人波提乏，可是他骗不了上帝。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知。因着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可以在暗中还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敬畏神那么重要，问题是什么是敬畏神呢？第三节到第八节那里记载到，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做什么，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所以顺服就是敬畏神的基本的行动。这一节圣经诗篇103篇17-18节，我们也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好吗？请。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哪些人是敬畏神的人呢？诗篇这里说，就是那一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敬畏神的基本行动就是顺服。我们从亚伯拉罕他献以撒，我们还看到一个敬畏神的定义，就是最高表现就是献上最爱。玛利亚献香膏感动了耶稣，因为玛利亚把他最珍爱的真拿大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四本福音书记载那么多事情，只有这一件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耶稣说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都要纪念这女人所做的事。这个纪念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要我们基督徒效法玛利亚所做的。所以敬畏神的最高表现就是把我们最爱的献给神。弟兄姐妹，你最爱的是什么？我知道很多做父母的最爱的就是你的儿女，你愿意把你的儿女奉献给神吗？假如有一天你的儿女说他要去读神学院，他要全职侍奉主，你愿意支持他吗？你愿意成全他吗？那是考验你敬不敬畏神的一个好机会。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不好意思说我最爱的是什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我最爱的是这个，就是财富、财宝。假如你真的最爱的是财富，你愿意把你的财富献给神吗？当神的国需要的时候，当教会需要的时候，你乐意把你所爱的财宝献给神吗？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那里。我们可以从很多我们所爱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位上帝不只是试验人的上帝，这位上帝也是赐福人的上帝。我们看到神怎么赐福亚伯拉罕呢？第一，我们看到他预备现实之需。亚伯拉罕先顺服上帝要他做的事，然后上帝让他经历到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绵羊。这只公绵羊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什么时候在那里，圣经没有讲。可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什么时候看到那一只公绵羊呢？是亚伯拉罕顺服上帝把以撒捆绑起来放在柴上，拿起刀要杀的时候被天使拦下来了。 他这个顺服的行动，他顺服之后，他转头看，在稠密的小树中有一只公绵羊就在那里。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什么时候经历到耶和华以勒呢？就是当他顺服之后，他就经历到耶和华以勒。有一本书叫做《思念神的名》，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顺服，我们永远无法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得，甚至去夺我们想得的东西，但那不代表是神的预备。假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渴望经历神的预备，我们需要先顺服。亚伯拉罕不只是经历到上帝为他预备现实之需，上帝也应许他日后的祝福。是希节十八节这样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两节的圣经已经应验了，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以色列人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但是这里说的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意思就是你的子孙会得胜。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一个强盛的一个小国家。十八节说，而且呢，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后裔是单数，遥遥的指向2000多年后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应许成就了，这个应许成就了。但愿我们都能够一生来敬畏神。这节圣经诗篇112篇，我们一起来攻读好吗？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再次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英国18世纪有一个很穷的石头工人，他有一次看到他的邻居信了耶稣，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很受感动，因为这个邻居之前满口粗话，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待人非常有礼貌，他很受感动，他说我为什么不像他这样，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所以他就立了一个志愿，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他带领他的妻子信了耶稣，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乡村教会在那里学习服侍。有时候这个小教会请不起传道人，他要当起传道人的责任，也要讲道。他是一个很基层的一个很穷的石头工人，不过他就很愿意这样的服侍上帝，过敬畏神的生活。有一次当地不学好的流氓混混就常常就是捣乱，他有一次还拿着泥巴或者碎玻璃就丢在他的身上，很不巧的丢在他的眼睛，他差点瞎掉，躺了3个月。不过他没有去告这个流氓，他知道圣经的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把这件事交给上帝。他继续的服侍主，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很虔诚的过信仰的生活。他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都会生儿养孙，他没有想到第四代孙就是赫赫有名的戴德森。上帝赐福这个家族，祝福了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可能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后代神怎么带领他们，不过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无论是预备现实之需或应许日后之福，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在顺服。我们要学习顺服，不要等到事情大条以后我们才想到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从最小的命令开始学习顺服。我刚刚所介绍的那本书也有一句话这么说，很快的，你每一个小小的顺服会带领你进入更大的顺服中，不久你稳定的顺服习性会带领你进入更大的信心中，使你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经历到神，经历耶和华以勒。这个小小的顺服可能就包含当我们的招待同工请我们往前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个招待的同工往前坐。这是一个小事，可是却是学顺服的好机会。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顺服，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弟兄跟你有一些的建议，你都要学习顺服，因为这是我们一生蒙福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把不可能变作可能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休斯顿这个地方认识了你，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今天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不只是我们每个主日来做礼拜，你的心意更是要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求你让我们愿意在小事上我们就愿意学习顺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